好，我们现在一起来看今天的经文，请看哥林多后书第四章。哥林多后书第四章，我们一起来读，从第十六节读到第五章的第十节。我们用起印的方式来读，由我读一节，请各位弟兄姐妹读下面一节。哥林多后书第四章的十六节，虽然有打出来，如果您有圣经，我还是盼望我们能翻圣经一起来看。所以我们不伤胆，外体虽然毁坏，内心却一天新似一天。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乃是顾念所不见的，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是永远的。我们在这帐篷里叹息，深想得那从天上来的房屋，好像穿上衣服。我们在这帐篷里叹息劳苦，并非愿意脱下这个，乃是愿意穿上那个，好叫这必死的被生命吞灭了。所以我们时常坦然无惧，并且晓得我们住在身内，便与主相离。我们坦然无惧，是更愿意离开身体与主同住。因为我们众人必要在基督台前显露出来，叫个人按着本身所行的，或善或恶受报。我今天根据这一段经文，跟弟兄姐妹们分享，题目就是帐篷与房屋。为什么会想到这个题目呢？因为我们人活在这个世界上，圣经上特别是传道书三章十一节也告诉我们说，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又将永恒，或者说将永生，或者将永恒的观念安放在世人的心里。我们人活在有限的今生，但是我们是按照上帝的形象造的，所以纵使是不信主的人，心里面也有永恒的观念，何况对于我们信主的人来说，因为我们心中有永恒的观念，我们自然而然也会想到说，那么人死了离开这个世界之后，到底去了一个什么样子的一个地方。在过去的这一段时间里面，在我认识的人当中，在我们的教会里面，许多这一类的事情发生。我记得在去年年底今年年初的时候，我听说一位在纽约也是我很熟识的，在另外一个教会服侍的一位教会的领袖啊，他从发病并发现到离开这个世界，不过短短三个月的时间。那么我们也当然晓得，在最近这一段时间里面，包括在上个礼拜我们所经历过的这一些事，更是让我们来思想，到底人死了以后去处是哪里。我们很喜欢笼统的说，人死了之后就到主那里去，或者说我们甚至以前常常喜欢说，如果相信耶稣死后就上天堂。但是天堂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呢？我们到了那里之后到底是做什么呢？我们是用什么样的一种方式存在在天堂里面呢？或者说当我们到了天堂之后，在那里我们到底做什么呢？有一本书这样子说，这个在天堂呢就像是一个 Sunday service only much longer、啊、在天堂就是一个主日崇拜，只是呢是非常非常的长 much longer、啊、那么这些是一些正确的了解吗？我必须承认，这一些呢我们用我们现在的思想跟理智不见得能够完全的了解， 因为所有的语言作为一个沟通的工具，是沟通我们有共同经验的事情啊。可是天堂，可是死后的境界，是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面的人我们所没有的一个经验。有一些经历过的人试着给我们了解他，可是所用的这个言语的表达，用了许多象征性的表达，因为那个实在是很难讲得非常的清楚。我们看启示录里面讲到约翰，他自己被圣灵启示，看到末后必成的事，给我们所讲的一些留下来的圣经的这个启示啊。可是我们必须承认，里面许多的言语和表达也不是我们那么立刻就能够明白的。当我们看哥林多后书继续往后看的时候，保罗提到有一个在基督里面的人曾经有到三层天上的一个经验，可是在那里他所写的仍然是好像清楚，但又不是非常的清楚。在很久之前，当我看到这一段经文的时候，我感觉在这一段圣经里面是相当试着要比较清楚的介绍到底我们将来到哪里去，我们是用什么样子的一种方式来存在。但是这一段经文里面也有许多的困难，里面提到说一个对比，就是帐篷跟房屋的对比，可是第五章第二节又说呢，好像穿上，既然是房屋，应该是住进去才对，怎么又说穿上呢？第三节又说，倘若穿上，遇见的时候就不至于刺身了，这是什么意思呢？第四节又说，我们并不是愿意脱下这个，乃是愿意穿上那个。那么到底保罗在这里，他被神启示写下这一段话，要教导我们的是什么？当我准备这一段信息的时候，我也试着参考一些不同的这一些解经的书啊。那么我也特别去查了一些相当好的这个神学的这个教科书，我查这个 Intermediate State 居间之境，但是我也发现了这些书上所讲的道理都有限。由这样子的一个观察，我似乎就得到一个结论，这个结论就是说，这些东西本来就不是在圣经上讲的百分之百清楚的。如果这样子的话，我们试着把它讲得太清楚，只有一个可能，就是我们讲的超过圣经的启示。所以今天听完这一段信息之后，如果你说阮长老你讲的不够清楚，那就是我讲的很正确啊。如果我讲的非常非常的清楚，你说我现在完全懂了，谢谢你，那糟糕，可能有一些我讲的是超过了圣经。那么另外一方面呢，这也给我一个很大的启示，就是尽管这些东西不是那样子的清楚，但是当我们看圣经，我们看那些被圣灵充满、被圣灵感动的人，当他们提到死后的盼望，却是那样斩钉截铁、丝毫不动摇的盼望，对我们有一个很深刻的教训，就是原来我们的信心本来就不是完全凭借着理性，原来我们的信心本来就不是凭着眼见。如果眼见的话，像罗马书第八章保罗被圣灵感动启示我们的只是眼睛看见的呢，那就不叫盼望了。所以我们有盼望，就是因为还没有看见，所以我们需要运用信心，简单的相信神，就是有一些东西纵使不清楚，但是我们知道这位神是可信的，是信得过的，因此在这未来的这些事情上，神要我们运用信心，神给我们恩典，让我们仍然能够相信，让我们仍然能够盼望。我上面所说的也许就是作为这一段信息的一个开场白吧。在第四章的十六节里面，圣经上告诉我们说，所以我们不丧胆，外体虽然毁坏，内心却一天新是一天。如果我们从第四章第一节开始，我们就发现不丧胆这个主题是保罗在这个地方被圣灵感动，特别要和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姐妹所交通的。第四章的第一节到第六节好像告诉我们说，我们所以不丧胆，因为我们受了一个神圣的职分，我们有神非常荣耀的一个托付，纵使世人轻视我们，看不起我们，我们也不丧胆，因为我们知道这个职分是从神那里来的。在这个职分的里面，我们纵使苦尽重重，我们也不丧胆，这是在第四章的第七节到第十五节告诉我们的。因为本来就是借着我们的苦难， 使得神能够得到荣耀。本来就是在这样的苦难当中，我们发现我们不过像是一个瓦器，可是瓦器里面有宝贝，有神圣的福音的托付，有上帝所赐给我们的那个新的生命的本质，所以我们不善待。在第四章的十六节到第五章的第十节里面，保罗把这个不善胆这个主题推到一个新的高峰。我们基督徒，我们服侍主的人，我们不善胆，就是面对死亡，我们也不善胆。我们人虽然活在短暂的今生，可是因着认识神的缘故，所以我们心中有一个坚实的一个永恒的盼望。在这个坚实的永恒的盼望里面，我们就会用永恒的眼光来衡量今生所有的事情。所以在这个地方，保罗用了一些很强烈的话，他提到说，我们所有今生的苦楚是自战自清的苦楚，而在永恒里面的这个荣耀是极重无比，自战自清跟极重无比，这是用最强烈的话来试着做一个对比。在这样的一个对比底下，保罗可以说，外体虽然毁坏，内心却一天，心是一天。在这里所用的形容词都是现在式的形容词，表述说我们只要活在世界上面一天，我们的身体其实是一天一天的在毁坏。我们从生下来开始，其实我们的身体已经走向死亡。可是另外一个跟外体虽然毁坏同样真实而且正确的道理，那就是我们一天，我们的心灵，我们的内心，我们的里面的人却每一天不断的更新。我们外体怎样一天一天的衰败，好像是暗示我们另外一个更实际的事，就是我们的内心也一天一天这样子的来更新。为这个缘故，我们就不善胆。到了第五章的第一节，原文有所以这个字，原文有因为这个字，因为我们原知道我们地上的帐篷若拆毁了。为什么不善胆呢？为什么外体毁坏，心里面日日更新？那么他更进一步阐释这个不善胆的这一个理由，就从第五章第一节开始。所以我想很快的从四个方面跟大家分享第五章第一节一直到第十节给我们的四个重要的信息。头一个重要的信息是让我们看见说我们今生的脆弱，他用一个比较，就是地上的帐篷。在这个地上的帐篷来看我们今生脆弱的对比里面，让我们看到基督徒一个有福的盼望，那就是天上的房屋。由这个地上和天上的对比，由这个帐篷和房屋的对比，那么让我们基督徒就学习从永恒来看今生，那就是我要跟大家分享的第三点。如果我们从永恒来看今生的话，那我们的人生其实是一个更积极更进取的一个人生。在这个更积极更进取的人生里面，那么进到我们今天所要跟大家分享的第四点，那就当我们面对永恒的时候，一个积极一个进取的人生就有一个单一的追求，那个追求就是要得主的喜悦。从这四方面，我想跟各位弟兄姐妹一起来分享。我们首先来看，我们如果来看我们今生，我们今生的一个比较就是地上的帐篷。从旧约圣经开始就一直来特别强调说，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是一个住帐篷的人生。那么好像以色列人他们在旷野漂流，他们对于住帐篷就有一个特别深刻的一个启示。他们晓得在旷野漂流，旷野不是他们永久的家乡，神要带领他们进到迦南地区。可是我们从一个更高的一个层面来看，甚至整个这个世界上没有地方能够算是我们真正的家。到了新约圣经特别提醒我们说，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是客旅，是寄居的。在腓立比书里面特别告诉我们说，我们是天上的国民，原文是说 Our citizenship is in heaven， 我们是天上的公民。在世界上我们可能是中国的公民，是美国的公民，但事实上我们真正的公民权是在天上。 在地上没有地方可以真正算是我们的家，因为在地上我们本来就像做帐篷一样。那么这样的一个思想被继续的推到了在彼得后书第一章第十三节的时候，彼得可以这样说，我们在世界上还住在帐篷里的时候。所以好像在这里让我们看到一件很重要的事，不单单我们的人生像是一个帐篷的人生，当我们在世界上的时候，我们还是住在这个帐篷的里面。什么叫做住在帐篷的里面呢？已经让我们看到跟在第五章第一节同样的一个比方，那就是说我们的身体就像是帐篷一样。各位亲爱弟兄姐妹，这对我们来讲已经是一个相当重要的提醒，那就是说我跟我的身体其实是不一样的。一些唯物主义的人认为人死如灯灭，一些唯物主义的人认为你就是你的身体，认为我们所看见的这个身体就是这一个人。可是这个圣经上绝对不承认这样子的一个讲法。正好像我这个人是我阮大端，我所住的房屋是什么地方呢？是22号 Bunker Hill Run East Brunswick NJOAA16，这是我住的房子。可是有一天当你开车经过我家的时候，你指着那个房子说这个就是阮大端，那么这样讲法是绝对不对的，这个只是我所住的一个房子而已，对不对？那么圣经上让我们看得非常的清楚，我们的身体跟我是不相等的两件的这个事情。人的身体可以从一个房屋搬到另外一个，人住在这个世界上的时候，你可以从一个房屋搬到另外一个房屋。正像我以前住在 Piscataway 的 Royal Garden， 后来搬到了 East Brunswick。好，虽然房屋换了，可是我这个人呢，还是我这个人，并没有改变。同样的，如果用房屋来比喻成我们的身体的话，那么好像圣经上很清楚的提醒我们说，我们的身体跟我是不一样的。好，那么我们现在在这个世界上有一个身体，圣经上比喻为帐篷，将来我们要得另外一个荣耀的身体，圣经上就用房屋来做比喻。那么当圣经上用帐篷来比喻我们的身体的时候，就告诉我们帐篷有一个基本的特色。这个特色是什么呢？这个特色就是帐篷本来就是暂时的，是脆弱的，是不固定的，是人手所造的，不是永恒的，是会朽坏的。好，所以这个帐篷有一个特色，就是它是暂时的。帐篷有一个特色是什么特色呢？在这个地方告诉我们说，我们在世上的帐篷若拆毁了，原文的意思是更强烈的意思，不是说帐篷有可能被拆毁或者不被拆毁，原文的意思就是说世上的帐篷迟早有一天一定会拆毁。如果这样子的话，我们就非常容易明白，我们这世上的身体不管你多么的健康，有一天一定会被拆毁的，而且这个拆毁的速度来的是何等的快呢？前几天我们去给儿子过生日，两个礼拜之前，那么我太太问我说，哎呦，那么远开车来回12个小时，为什么要给他过这个生日呢？我说他这个生日是25岁的生日。什么叫25岁的生日呢？这个叫做 quarter century， 懂吗？四分之一个世纪的生日。所以这个生日呢是很大的生日，一定要过啊。那么他过 quarter century 生日，我好多年之前呢过了 half century 生日啊，我现在遥遥指向 three quarter century 生日，如果主让我活到那个时候的话。我记得我刚来若歌教会的时候，有一位后来的长老啊，他常常讲到的时候就说，我现在已经坐山望世，坐山望世。我那个时候呢才30岁出头，我说，哎呀，这位弟兄真的是年纪不小，坐山望世啊。可是想不到现在呢，我已经坐五望六，对不对啊？那么时间过得非常的快，不单单时间过得快呢，而且怎么样？而且我们的身体在慢慢的衰败，对不对？我们年轻的时候不觉得这样，可是现在像我这样的年龄，我这样讲好像已经有点倚老卖老哈。但是真的有这样的一个感觉，在可能是去年还是前年吧，有一次我在周六的崇拜的时候讲到哈， 这个周六的弟兄姐妹人比较少，我就注意到有一个姐妹呢，好像我讲到的时候她非常注意听啊，我心里面很高兴，就常常跟她有些 eye contact， 对不对？哦，一讲完道她就立刻跑上来很兴奋，她说啊，大端呢，今天你讲到的时候我一直在看你，我心里面很高兴，说哦，表示她很认真听到。后来呢，越讲呢，我听了就心就越往下沉。他说我看你头上有一撮亮亮的东西，我就很仔细的看，想要知道那是什么东西。哦，原来他不是在听我讲道，他是在看我头上那一撮亮亮的东西。后来我说你看出来什么没有，他说原来你那一撮亮亮的是白头发。哎呀，我心里说谢谢你哈，用不着你告诉我，我太太早就告诉我了。最近我跟我太太的一个话题就是说我们到底要不要染头发啊？那么什么时候呢才染，结论就是说呢，我们现在呢我们绝对不染，因为染了之后据说怎么样，据说要常常染，对不对？那个就很麻烦，所以我们就说我们坚决不染，该怎么白就怎么白。我们现在所以这样理直气壮的讲，你知道真正的原因是什么？因为还没有那么白，对不对？哦，讲得很大声，不染就不染。有一天真的花白的时候，看起来觉得很不好看的时候，那个时候才是真正的怎么样呢？才是真正的考验。好，或者像伍子胥一样，哈，一夜全部变白，好，那么呢，也许也就死心了，对吧？好，所以呢，人会渐渐的老，人会渐渐的衰败。不单单这样，我们身体衰败，我们的精神也慢慢的衰败。我以前最自豪的就是我的记忆力，什么都记得非常非常的清楚啊。可是我现在发现我的记忆力呢是越来越不行，对不对？好，有人说这个旧事呢这个忘不了，新事呢记不得。好，越最近的事情呢越记不得。好，我上个礼拜到那个拉萨莫去，那么刚好在那个地方的接待我的家庭的那个姐妹呢，她的妈妈是我以前的小学的那里面的一个老师啊。我就告诉那一个姐妹，我说我小学一年级到六年级的老师，每一年级的老师是什么名字，一个一个都念出来给她听啊。哦，她非常的惊讶，她说这六个老师名字你都记得吗？我不好意思跟他说呢，那是以前的老师的名字都记得很清楚，最近老师的名字呢都记得不太清楚了。好，那么甚至有一天当我在家里面为这些孩子们在谢饭祷告的时候，要为一个一个孩子祷告祝福的时候，忽然忘了这个最小的女儿叫什么名字啊，我吓了一跳，我用台湾话问我太太说这熊这场就这名啊。哈，那么让我心里面有很大的一个恐惧，你知道吗？我们人会渐渐的老。好，我的父亲活到八十几岁，我的祖母也活到八十几岁，但是当他们年纪大的时候呢，记忆力都不行了。好，记忆力都不行了。好，特别是我的父亲，我记得很清楚，他临去之前的那一年，我去看他好几次，常常他叫去早上跟我讲话，然后到了下午呢，他大端坐下来，我有话要跟你讲，结果讲的是什么话？就是早上跟我讲过的话。我说爸爸，这个早上你已经跟我讲过了。他说你胡说，这个事情我从来没跟你讲过啊，对不对？那我只有顺着他啊。所以呢，你知道我们人一定要经过这样一个过程。既然是帐篷，帐篷有一个特色，那就是会怎么样呢？那就是会渐渐的会衰败，会拆毁。人生一个最大的悲剧就是我们不认识这样子的一个本质。在圣经里面有这样的一句，在圣经里面，我不晓得当保罗被圣灵感动这样写的时候，他说我们原知道我们地上的帐篷，原文这一个字呢是翻成说地上的帐篷房屋啊。你如果看吕正中译本呢，就是这样子的翻译。那么好像在这里他给我们一个暗示，就是说明明地上住的只是帐篷，可是有人却把它当作什么？当作房屋一样。明明我们在这个世界上面生活只是暂时，可是有人呢却丝毫不想永恒，错把今生当永恒，这是人生的一个最大的悲剧。不信主的人是这样子，正好像主耶稣基督在路加福音十九章里面提到那个无知的财主，他说灵魂啊，你有许多财物积存，可做多年的费用，神却对他说今夜就要你的灵魂。许多人以为多年， 可是事实上他的生命过不了今夜。许多不信主的人落在这样的悲剧里面，很多基督徒也落在同样的悲剧里面，活在今生，忘记了永恒。在这边圣经上提醒我们说，我们要记得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像是帐篷一样。可是圣经底下又继续提醒我们说，虽然我们活在这个帐篷里面，可是我们认识神的人，我们心中是照着神的形象的所造的人，有一个永恒的盼望。那个永恒的盼望让我们怎么样呢？让我们心里面就有一个可想。第二节说，我们在这帐篷里叹息声响。这个声响这个字呢，这个希腊文叫做 epipothen、啊、这个 epi 这个字就是非常非常的意思。如果我们要用比较现代一点英文翻中文翻，可以翻成说超级响，响得不得了，就是这个意思。那么为什么会超响呢？要超响得着那从天上来的房屋。各位亲爱弟兄姐妹，我们在这个世界上都有叹息。为什么会有叹息呢？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心里面有永恒的观念。为什么有叹息呢？当我们身体渐渐衰败，当我们的记忆力渐渐衰弱，当我们的精神渐渐不行的时候，我们心里面有一个叹息。我们想说，主啊，这个不是我们人生终极的目的，这个不是我们人生终极的状况，我们渴慕一个更好的一个状况，我们渴慕一个更好的一个目的，我们盼望得着一个更好的身体。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这个叹息其实是上帝给我们的一个祝福。因为有盼望，所以我们有叹息。因为有盼望，因为在盼望跟我们现在的光景之间有一个差距，所以我们有叹息。这个叹息是一个正面的叹息，这个叹息是我们活在今生的境况，在这个身体的限制里面，我们心有未甘。为什么心有未甘呢？因为我们知道神其实给我们预备的是更好的一个房屋，是更好的一个家乡。所以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讲，这个叹息就不是一个坏事，因为在盼望里面我们才能够有叹息。所以在罗马书第八章20节到25节里面特别提到说，受造之物的苦难和叹息，受造之物一同叹息劳苦，切望等候得赎的日子来到。就是我们这些有圣灵出结果子的，也是心里叹息。叹息什么呢？叹息有一天就是得着神儿女的那个荣耀，就是我们的身体得赎。各位亲爱弟兄姐妹，这个叹息就是因为我们有一个盼望。这个叹息就是世界上的事情不管如何的好，不管我们的身体如何的健康，不管我们在世界上有多么大的成就，我们还是有叹息。 C.S. Lewis 讲了一句话非常的深刻，好，那么这个英文的 quote 呢，我记得不是非常的清楚，但是他中文的意思呢是这样子，他说，假定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发现世界上所有的事情都不能够真正满足我们的心，发现我们心里面仍然有叹息的话，他就底下他就这样说， The most probable explanation is that we are made for another world。 如果我们心中有叹息的话，最好的解释就是我们是为着另外一个世界而存在而被造的。所以各位亲爱弟兄姐妹，如果这样子的话，活在世上有叹息，这个叹息呢就是一个神圣的叹息，并不是不好，因为这个叹息表达我们对于永恒的一个渴望。我感觉如果这样子的话，我们今天我们基督徒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有相当大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常常的就失去了这种叹息。我们觉得过在这个世界上过得太舒服了，这个世界上呢太享受了，以至于呢永恒呢对我们呢似乎缺乏那个真正的这个吸引力啊。你记得以前我们听过在那个成语叫做此间乐不思怎么样， 不思蜀，对不对？乐不思蜀。我怕我们基督徒今天活在这个世界上，如果有点乐不思蜀的话呢，那表示说也许我们要求神唤起我们心中对于一个永恒的这一个神圣的这个叹息。那么这个叹息是为着什么呢？这个叹息呢，是为着想要得着那个在天上的这一个房屋。好，所以圣经上就讲得非常的清楚啊，我们希望得着在天上来的那个房屋。在这里圣经给我们一个很强烈的对比，地和天的对比，暂时跟永远的对比，人手所造跟神手所造的对比，卑贱和荣耀的对比。这个天上的房屋跟地上的帐篷是一个强烈的一个对比。帐篷本来就是暂时的，是脆弱的，是软弱的，是有一天会停止的，要拆毁的。可是有一天我们这个地上的帐篷要拆毁了，我们在世界上面的这一个肉身的这个身体要拆毁了，代之而起的是什么呢？是一个像房屋一样的一个永恒的一个复活的身体。在那个地方没有疾病，没有痛苦，没有退化，没有死亡，没有不会记住小女儿的名字，那样子的一个复活的一个身体。所以这个房屋是什么呢？这个房屋是指我们复活的这个身体。圣经上告诉我们说，所种的是朽坏的，复活的是不朽坏的。虽然圣经上没有讲得很清楚这个复活的身体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也因为这个缘故，我们就必须要用信心来接受。但是这个复活的身体一定是神要赐给我们的。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上面告诉我们说，血肉之体不能够承受神的国。所以若是我们将来承受神国，神一定要做一件事，赐给我们一个复活的身体。而圣经上在这个地方用帐篷跟房屋来比我们现在的身体跟将来身体的这个对比，我相信中间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意义，那就是说帐篷跟房屋虽然表面上看目的是一样的，都是让人住在里面的，或者说这个血肉的身体跟复活的身体表面上看目的是一样的，都是要穿在我们的本我之外，都是给我们一个身体，让我们的人格可以得着一种表达。但是帐篷跟房屋虽然有类似的地方，却有一个相当大不一样的地方。那个不一样是什么呢？那个不一样就是说所用的材料是一个本质上不一样的一个材料。复活的身体圣经上虽然没有讲得很清楚啊，但是如果我们看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的话呢，圣经上形容他说那是一个灵性的身体，表示说那是一个用一个新的材料所做成的，不是用我们人所能够现在想象的东西所做成。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很难想象，我自己很难想象那个复活的身体是怎么一回事，但是尽管难想象，却是很真实的事情。正好像创世纪里面提到说，神用地上的尘土来造人，我们很难想象怎么土可以变成人呢？可是圣经上说，神把生气吹到他的里面，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名字就叫做亚当。亚当原来的意思就是土块的这个意思。好，那么如果神可以用地上的尘土来造人的话，我相信在复活众圣徒复活的时候，神也一样可以用一个我们目前甚至都不清楚的材料，能够怎么样呢？能够给我们一个复活的身体，是一个不会朽坏的一个身体。虽然很难想象，却是真实。有人讲过在那个比喻说，假定有一群人，不是假定，现在就有很多人，他们住在赤道，他们看到水就是水，他们看到湖里的水，他们看到海里的水，他们看到河里面的水，他们看到山上流下来的水。可是有一天当他们到了寒带，他们看到这个水结成冰，这么样子的漂亮，这么样子的一个晶体，他们很难想象这个冰和水呢好像是同样的材料，可是在神创造的里面却施行这么一个神奇的这个事情。那么用同样的眼光， 有许多的事情我们今天也许不容易想象，但是等到我们复活的时候，我们就明白原来复活的身体是怎么一回事。我附带提一样事情，我个人的理解就是神所给我们复活的身体不一定用我们现在所知道的材料。我为什么这样提呢？因为以前特别在我小的时候，我的妈妈常常告诉我说，将来啊，妈妈要是走了之后呢，你千万要给我土葬，不能够给我火葬。那时候我虽然很小，她就跟我交代后事。那么我想没有关系。那我就问她说为什么呢？她说因为我们将来要复活，你如果火葬了烧成了灰怎么复活。所以那样子的一个假设就是说呢，好像我们复活的话呢，好像怎么样，好像我们的这个身体的那些东西都要还在才行。但是我就想说，我们人死了之后埋在地里面，所有的东西也全部都腐朽了，对不对？所以也有人说呢，没有关系，全部都腐朽了，但是还是化成分子，化成元素在地里面，将来复活的时候呢，神把它通通都找起来就是了。那么如果这样的话，火葬化成灰，神就找不出来吗？那么这些呢，其实圣经上都不是讲得特别的清楚。但是我真的体会到一样事，就是如果神所造给我们的身体是一个复活的身体，跟我们现在的身体呢是可能有连续，但是呢不见得是用同样的材料。所谓有连续，意思就是说呢，复活之后我们彼此认识的，对不对？那么正好像当主耶稣基督在登山变相的时候，门徒认得出谁是摩西，谁是怎么样，谁是以利亚。我相信他们那时候是带着一个像是复活一样的荣耀的身体。那么希望你不要问我这个问题，说摩西跟以利亚什么时候得到复活的身体，这是圣经上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我还没有答案。那么所以为这个缘故呢，我们就不要把这个复活呢想成是我们原来的身体的这个复活。所以有人说圣经上讲呢是说 resurrection of the dead， 不是说 resurrection of the body， 懂得吗？这两个有分别的。如果是 resurrection of the body， 就是我这个身体死了之后神复活，那如果这样的话也有点问题，对不对？我如果80岁死，那神复活让我看起来像是个80岁的人，我心里面可有点不情愿，对不对？把我照得年轻一点，但是呢年轻一点也不太好，因为太年轻的时候实在很丑，对不对？所以呢我这样讲，你懂我的意思吗？所以神给我们复活的身体并不是像我们现在这样子的身体，对不对？那么而是怎么样呢？而是用一个天上的一个材料。那如果这样的话呢，我们要明白另外一样事，就是当我们说在我们相信主耶稣，我们的灵魂得救，其实不单单是灵魂得救，是什么得救？是我们的全人得救，因为有一天神会给我们一个复活的身体。这是一个强烈的对比。我再说，圣经上不是讲得非常清楚，但是就是因为不是非常清楚，我们需要怎么样？我们需要运用圣经。但是这样我们需要运用信心，但是这个信心并不是一个没有根据的信心。为什么呢？因为有一位他已经怎样？已经复活了，就是耶稣基督。所以这是我们信心的根源。那么这是一个强烈的对比，在这个强烈的对比底下呢，我们就有一个强烈的渴望。在这个地方圣经上用许多很强烈的字，声响就是超级响。然后呢他底下呢他说，不是愿意脱下这个，乃是愿意穿上那个。他说倘若穿上呢，在遇见的时候呢就不至于刺身了。这是很难解的经文，今天时间的缘故我不能够多讲，我只能够说呢，保罗对于这个复活的身体他是渴望到这样的一个地步呢，他甚至怎么样呢，他甚至恨不得立刻就能够得着这个复活的身体。保罗甚至呢恨不得可以不需要经过死亡就得着这个复活的身体。如果我们看哥林多前书第15章跟这个地方的描写，似乎我们得着复活的身体有两种途径。一个途径就是神存留我们现在世界上的生命，一直到主再来的时候，那时候我们的身体立刻改变成为复活的身体。另外一个可能性是什么呢？另外一个可能性就是说，我们这个世上的身体要怎么样呢？要消残，要死亡。 然后呢，我们就在这个居间之境的里面，在这个居间之境的里面呢，好像是一个 bodyless existence， 好像是一个没有身体的一个存在，等候怎么样呢？等候复活的时候，主把复活的身体给我们。而这个居间之境来讲呢，对于保罗来讲，似乎不是一个他非常非常喜欢的状况，所以他会说，倘若穿上，在遇见的时候就不至于赤身了。好像保罗在这里说，主啊，如果可能的话，宁可你让我等到你再来的时候。那么等到你再来的时候会发生什么结果呢？那就是在第四章的下半节，他说，好叫这必死的怎样被生命吞灭了。也许我们可以翻译成说，好叫这必死的身体在你再来的那一瞬间立刻被生命所吞灭了，这个必死的身体立刻就被那个复活的身体所取代了。似乎这是保罗在这里的一个渴望。尽管在这样的一个渴望底下，但是保罗还是怎么说呢？保罗还是在第八节说，我们坦然无惧，是更愿意怎样离开身体与主同住。所以我想最好的结论还是说，居间之境甚至连保罗他自己都不是很清楚是怎样的一回事，好像是一个没有身体的存在。但是纵使是一个没有身体的存在，是不是一个可怕的地方呢？并不是一个可怕的地方，因为是怎么样？因为仍然是与主同在的地方。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这样子的话，我们就可以真正相信说，我们基督徒仍然可以有一个坚实的一个把握和渴望，因为到最后呢，是仍然是与主同在。虽然好像是一个没有身体的存在，可是却是深深知道有主同在的一种存在，一直等候那个复活身体的来到。有人说，会不会等很久等得不耐烦呢？你们也不需要担心，因为时间是什么时候为什么时候预备的？时间只为今生预备。我们只有活在这个世界，活在有限的时空里面，才有时间的观念。有一天当我们进到离开这个世界，就进入永恒，怎么样呢？我们就不会有时间的观念。所以我相信呢，这个等候呢，怎么样呢？是一个怎么样呢？是一个在没有时间底下的一个等候。这是我个人的了解哈。当然有的人读圣经读得很仔细，就说你这样讲不对，启示录里面那些受苦的人从祭坛底下又呼声说，主啊，还要等多久，还要等多久哈。那么我只能说，时间呢，是我们对我们今生的人是特别是一个限制感受深刻的一件事情，但是在永恒里面原则上是没有时间的。那么这样的一个坚实的渴望呢，是怎么样呢？就成为我们的一个盼望。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讲到这里的时候，我也必须很诚实的问大家，我们对于永恒到底有多少的渴望？那么当我母亲去世的时候，1988年89年，对我一个最大的一个提醒是什么呢？那就是现在天堂对我来讲不再是一个很遥远的地方，现在天堂对我来讲是我一个可想也要去的地方，因为知道在那里有一个在世界上最爱我也是我所最爱的人。最爱我也是我所最爱的人。每一次当我们经历教会里面弟兄姐妹遭遇到家庭的死亡，也许我们唯一能够得到一点点安慰的，就是在那里是变成一个更可亲的一个地方。虽然他不能够到我这里来，但是将来我们都要到他那里去。那么因为我们有这样子的一个渴望，这个渴望就变成我们基督徒一个很深刻的一个盼望。时间的缘故，很快讲第三点跟第四点。那么底下圣经上非常有意思，第五节他说，为此培植我们的就是神，他又赐给我们圣灵做凭据。那么培植这个字同样呢，在原文是一个很强烈的一个字。这个字是什么呢？这个字呢，就是说要准备一个人，预备一个人。所以正是因为将来我们要得着一个荣耀的身体，所以神现在在世界上呢要做一件事情， 做一件什么事情呢？就是预备我们，好让我们将来呢能够配得上这一个荣耀的身体。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思想。如果我们把希望全部都放在永恒，那么基督徒非常渴望永恒，那么基督徒活在世界上是干什么呢？就是等死，对不对？但是这绝对不是圣经上的观念。圣经上说，就是因为我们盼望永恒的话呢，我们要预备好来承接永恒。而神在这个世界上所做的一件事情呢，就是怎么样？就是预备我们，好让我们能够承接永恒，好让我们将来真的有那个复活的身体摆在我们身上的时候呢，好像呢看起来是很似称。你有没有见过有一个人，这个样子呢就是长得很不像，像个瘪三一样，可是穿着这个名牌的西装，你看起来觉得很不似称，对不对？一个小瘪三穿上那么好看的西装，好衣服穿在怎么样？穿在猪八戒身上，对不对？我们有人喜欢讲这样的一个笑话。我盼望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呢，是好好的被神培植，生命改变，有耶稣基督的荣美，好让我们将来到了天上穿上复活的身体，认识我们的不会说哇这个是好衣服穿在猪八戒身上。好，那么我觉得这个是圣经里面一个最清楚我对于这个事情的一个了解。所以这是为什么当主耶稣基督登山变相的时候，圣经上特别是约翰福音吧，路加福音上面这样讲吧，他这个衣服呢洁白放光，世上漂布的人没有办法漂得那样白的光。而这个光是怎么来的呢？我相信不是从外面照进来的，是从什么地方出来的？是从里面出来的。那么好像神要在世界上做一件事情，做到一个地步，让我们的个性像主耶稣基督一样，好让我们配得那一个荣耀的身体。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么我们对于神取去我们生命的了解可能就是这样。今天神还存留我在这个世界上，可能有两个原因。一个原因是说他所要我做的事我还没有怎么样，我还没有做完。另外一个原因是什么？另外一个原因是什么？为此培植我们的就是神。所以今天我栾大专还活着，头一个原因是说神有一些要我做的事还没做完，另外一个原因是什么？另外一个是说我还不够好，知道吗？将来见了主，穿上复活的身体，你们会说：“哎呦，这个东西穿在栾长老身上是怎么样的？啊，是这个好衣服穿在猪八戒身上，所以要猪八戒去照照镜子看看，称不称？哦，好像是玩笑话，但可能是实在的，对不对？是还不够好。”所以神要继续留我在这个世界上，要继续的培植我，让我一些不好的个性，让我一些不好的脾气在这个世界上呢多活一天呢就可以多减少一点。如果在这个世界上神存留我的性命受一些苦难的话，那是神要借着这个苦难要继续的来炼净我，一直到我身上能够反映耶稣基督的荣美。这个清教徒很喜欢做一个比喻，说为什么神给我们加苦难呢？为什么神会让我们遭遇到一些很艰难的试探呢？就好像一个炼金子的人，当他要炼金的时候，炼到一个地步，这个炼金子的人杂质全部炼光了，在金子里面呢能够看到自己的脸，他就说哎呀大功告成了。有人喜欢用这样的比喻来说，神要炼我们炼到一个地步，他在我们身上能够看到他自己荣光的反应，表示他大功告成，那么就是他可以接我们去的时候。那有人说如果这样子的话，谢谢了，我宁可不好一点可以多活一点啊。那么我希望呢，我们不要这么没有志气。这就是今天我要跟大家所讲的最后一点是什么呢？是第九节，所以无论住在身内离开身外，我们立了志向要得怎么样？要得主的喜悦。这个吕正中译本翻得非常好，就是怀了大志要讨主的喜悦。各位亲爱弟兄姐妹，如果我们真的有永恒的盼望，我们最后呢就会有一个很大的志向，就是盼望见主面的时候，在他的审判台前我们得他的喜悦。这也是在约翰一书第三章所告诉我们第一节到第三节的信息，他说 主若显现，我们必要向他，因为必他见他的真体。凡向他有这指望的，就洁净自己，像他洁净一样。所以亲爱弟兄姐妹，永恒的盼望最后带给我们人生一个积极的目标，就是要越来越像耶稣，好让我们接受这复活身体的时候，是配得穿上这个复活的这个身体。好，为此培植我们的就是神。永恒的盼望也让我们，既然一生一世就是只要讨主的喜悦的话，圣经上怎么说呢？住在身内，离开身外。意思就是说，不管或生或死，连生死这么重大的事情，对我们来讲都变得是次要，只要我们讨主的喜悦就好。那这也是在腓立比书第一章保罗自己的见证。好，他说不管是住在身内，或者是或生或死，只要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所以盼望最后带来我们实际的一个行动，那个行动就是在每一天的生活当中，我们学习讨主的喜悦。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人所能讲的何等有限，我求你圣灵继续光照，把这一段圣经的真理能够更深刻的启示在我们的心里。特别当我们面对一些弟兄姐妹，甚至将来面对自己亲人的死亡的时候，当我们心中哀痛伤痛的时候，亲爱的主啊，让我们心里面的渴望能够变得更加的强烈，不是我们自己能够勉强自己，是圣灵做初结的果子，让我们心里面能够有凭据，不能够被动摇的凭据，也让我们晓得我们的盼望我们的信心不是没有根据，乃是根据一个客观的事实，2000年之前独生爱子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3天以后他的身体复活，成了睡了之人初结的果子。因此今天我们就能够活在这样子一个盼望的一个里面。亲爱的主，既然让我们活在这个盼望的里面，也让我们的生活能够与这个盼望相称，能够洁净自己，能够盼望按照你的恩典能够更加的像你，无论如何都是要讨你的喜悦，无论生或者死都叫你在我们的身上照常显大，能够荣耀你的名。这是我们向你的祷告，求你垂听，祷告是奉耶稣的名，阿们。请我们起立。